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同学，您的朋友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今天啊，亲爱的小朋友和爸爸妈妈们要继续的来学习我家门训七步走第六步交通人生的第27天的内容。我们呢会透过读经诗篇56篇、撒母耳记下15章13节到16章的14节、以西结书的第17章以及路加福音的第8章来思考，为什么耶稣特别的喜欢用比喻来说明天国的道理。而整个喜乐灵城呢，真儿也常常用灵城小故事来跟小朋友们分享很多深刻的属灵的道理，为什么呢？还有就是我们今天会看到一位格拉僧的那个被鬼附着的人，我们去思想耶稣没有让他跟随，那他最终到底有没有跟随耶稣呢？有没有真正的成为耶稣的门徒呢？这是我们今天要来思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什么才叫做真正的跟随耶稣，与主相亲，与神沟通，最终呢，可以透过我们天天与主亲近的生命，真实的在这个地上活出神要我们活出的样式来。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特别的鼓励小朋友们呢，专心收听，忠心的守候。好，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从前啊，在一片广袤的森林旁边，有一条小河，小河边呢，住着一只年轻的小麻雀，它的名字叫做 Coco。他从小就特别的仰慕他们社群当中的一只优雅的老鹤，这一只仙鹤大家都叫他大师，鹤大师每次都能够带给大家最精彩的生命经历的分享，因为这只鹤曾飞越过遥远的土地，在天空中高高的翱翔，它的姿态优美极了，而森林里所有的鸟儿都极其的敬重这位鹤大师，经常请教他如何才能够成为一名出色的飞行者，鸟类的佼佼者。所以 Coco 从小的梦想就是有朝一日能够成为鹤大师这样的鸟。我特别的想跟随鹤大师，成为像他这样的鸟，而且我这一生啊，只有一件事儿，就是把贺大师做的每件事情都模仿的跟他一模一样。Coco 这番话传到了贺大师的耳中，老仙鹤决定要去探访一下这一位年轻的鸟。当他找到 Coco 时， Coco 简直受宠若惊啊。嘿，孩子，听说你的梦想就是要模仿我，并且和我做的一模一样，是吗？
天哪，我是在做梦吗？您是我的偶像呀，我真的是这一生再也没有别的所求了。
孩子啊，孩子， 谢谢你这么的爱慕我。不过我想告诉你，跟随我的步伐不单单只是模仿我的动作。小家伙呀，重要的是你要带着喜悦的去接纳自己，并且去学习和理解为什么仙鹤和小麻雀是不一样的。
不，我相信通过我这一生的努力，我一定会完完全全的模仿您的。您相信我，我绝不会让您失望的。于是贺大师还来不及阻止他，小扣扣就开始了自己的尝试。贺大师，让我给您秀一个您单腿仗在水中捕鱼时的样子吧。
扣扣用力试着单腿站立，
然而他摇摇晃晃，扑通一声就掉进了河里，溅起了许多水花，自己也呛了好几口水。这也实在太难了，
他尖叫着，浑身湿透了，不过他仍不肯放弃。
我一定还要再努力的试一次。
于是这一天下来，小麻雀扣扣无论试多少次都一样的立刻掉进水中，他精疲力竭，无法再继续。于是贺大师微笑着安慰他说，要不今天先回去休息，明天我们来试试别的。第二天，当 Coco 看到贺大师优雅地在空中滑翔，双翅展开，随着风轻轻地飞行， Coco 也想试图完全照着去做，他用力拍打着自己的小翅膀，
但没过一会儿就累得不行了，一头扑倒到树枝上。为什么我就不能够像贺大师一样轻轻松松的飞翔呢？我都快累死了。
这时贺大师停在了 Coco 的旁边，温和地对他说，嘿小家伙，你知道吗，我昨天就告诉过你，不需要像木偶一样的模仿我，跟随我并不是复制我的动作，而是明白了解我做这一切背后的意义是什么。
贺大师，您这话是什么意思？我听不懂。
是啊，来，我向你解释一下。当我单腿站在水中捕鱼时，那是因为我学会了耐心。当我飞翔时，我享受风儿托举我的那一份自由和交托。你不能因为觉得必须这样做才是真正的跟随我，而是要明白了解，你真正要做的就是愿意做你自己，努力做好你自己，并且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寻找乐趣，真正的充满感恩的来过你每一天的生活。从那天开始， Coco 不再试图一板一眼地模仿贺大师了，而是带着好奇心、感恩和喜悦地去观察。他很快发现，自己能够很好地平衡在树枝上站立，虽然不是完全像贺大师那样，但是他以自己的方式做到了，翅膀也变得更强壮了。在风中翱翔的时候，他真的活出了一只小麻雀当有的样子，心里充满了喜乐和感恩。亲爱的小朋友，你生命当中有特别渴慕成为的偶像，或者是特别仰慕的某一个人吗？你是不是很希望自己将来成为他那样的人呢？当我们的生命当中对我们自己所渴慕、所仰慕的对象不认知的时候，我们就会非常肤浅、皮毛地去效法他们的某一些表面的东西。而这样的跟随呢，绝对不是圣经当中主耶稣所要求我们跟随他的那一种效法。亲爱的小朋友， 当我们每一个人成为上帝儿女，要效法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不是效法他去医病赶鬼，效法他说那些对法利赛人严厉的话，或者效法他在这个世上所做所行的一切事，而是要效法他顺服天父上帝的那个全然的舍己，他的生命，他的品格，他在这个地上表达出来的与神与人的那一个亲密的关系，这是我们要效法和跟随的。所以说，当那位被耶稣赶鬼治好了的那位格拉森被鬼附着的人要求要跟随耶稣的时候，耶稣却告诉他说，你回家去，把我坐在你身上这些奇妙的大事都告诉你的亲戚朋友，然后呢，见证神的这个恩惠的福音。所以每一个人效法耶稣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听他的话，顺从他的旨意，而不仅仅是说，哦，我今天我一定要跟着耶稣，我不要去做其他这些我不想做的事情。如果耶稣让我们回家去，我们就得在家庭里面做见证；如果耶稣让我们上山去，我们就得去山上亲近他；如果耶稣让我们下海，那我们就要去海里得人如得鱼。无论耶稣让我们做什么，我们都愿意效法，我们都愿意听命，这个就是跟随他最好的体现。而不是说，哦，今天我要做耶稣所做的任何的事情，一板一眼的像个机器人一样的去拷贝，这不是真正的跟随。真正的跟随就是听命，就是顺从。因为圣经当中说的，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跟随耶稣最重要的是什么了吗？千万不要只是像机器人一样的机械的去做那些耶稣做过的事，而是完全理解明白耶稣让我们效法他究竟在效法什么。愿神帮助我们每一个小朋友从小就来学习舍己和跟随的功课。
我的心要赞美敬拜主耶稣，我的耳要聆听天父的话语，我的眼献给主支开清洁的，我的口要数算满满的恩典。我已经不数这世界，单单只属于主耶稣，全心全人都献给主，一生都爱耶稣，做他小门徒。
恩典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爱是有路，活出天国在我家。
我以前的好朋友走进真爱驻我家，我是真爱。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驻我家。
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驻我家，我是林真儿。我们的杨师母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分享她和牧者之间的一个美好的恋爱婚姻以及他们的生命的侍奉。
感谢神给我预备这样子的时间，能够与姐妹一起分享。
我很想带亲爱的听众朋友来问师母，您觉得你们在整个这一生教养子女的过程当中，因为你们的夫妻关系，你们是彼此相爱，彼此合一，然后同心同行啊，一直是侍奉的。但对于子女教养，您稍微已经提到一点了，就是您会提醒丈夫说你怎么不带自己的孩子查经。那你们在教养你们的儿女的过程当中，因为你们生孩子的时候你们还没有信主，
对，
所以肯定你们有一些教养方式是传统的中国人的教养的方式，或者是你们的父母怎么教导你们，你们怎么教导孩子的。加上你们又是文化人，又是知识分子，所以通常就是学习很重要。
对，
会不会您曾经也做过虎妈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因为您是这么温柔的，您提到说你不喜欢香港的教育，要让孩子到一个更自由的方式。
对对，
所以有没有什么你们在教养子女的过程当中，你们觉得最最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就可以对比一下你们信主之前和信主之后到现在，从您的一个牧者的角度，或者是从一个做祖母的一个角度来看，你会怎么告诉你的儿女，还有教会的新的弟兄姐妹们，年轻的夫妇和父母亲，教养儿女最最最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OK， 我觉得因为我很小的就到了国外去学习一个另外一个语言，所以我觉得沟通很不容易，不光是语言本身，就是如何沟通很重要。所以我觉得我们夫妻的关系呢，我就常常是在想我们如何沟通。如果说我讲的话他听错了，了解错了，我怎么样来表达我自己，讲得清楚，让他不要误会，他也是。所以呢，我就说信了主以后最好的就是神的话语，就是说一天的事一天担当，
一天的难处一天
担当，就是说不要过了晚上你还在思想那些问题。这是讲起来容易啊，可是我们要真正去做到，就是学习表达自己，简简单单的真诚的让对方知道，今天我没有再生气，这件事情我们改天再谈也好，可是呢我没有生你气，你也不要生气了，
就是不可含怒到日落，一天的难处一天当，而且清楚的沟通交流。
对
对，也让对方知道说不要再继续在这个情绪当中。
对，而且呢也要帮助对方，因为有时候男生他不知道如何表达自己，他是在家里是长子老大，所以他呢他讲的话弟弟妹妹绝对服从的，绝对听的，可是并表示他们之间也有很好的沟通。
所以你觉得你们在教孩子的过程当中也是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是沟通？
对，而且坦诚，
坦诚。
我儿子是这样子，很小，就是当然我们带他来教会，他也在教会里面长大。我记得最清楚就是，他如果那天有做错事情，在学校也好，在哪里也好，我们都不知道的啊。他会睡觉以前来到我们的床前，告诉我们爸爸妈妈，今天我做错了什么。
哇哦！
不讲完他不去睡觉了。
哇哦！
从小。
这也太好了吧，这是理想的孩子。
对对对，我真的没想到他真的要过来讲一讲，讲完以后他才去睡。这个是有好处的，
是
因为他后来交朋友的时候，因为他长得还蛮帅的啊，然后呢就很多女孩子追他，他呢有时候不知道怎么应付，他就很多事情告诉我们啊，现在情况怎么样怎么样，以至于呢他就是后来的妻子说，你为什么什么事情都要跟你父母讲。来吃醋了、我儿子说 他们是我最好的朋友。
哇哦，真是太棒了。
他能够不管做错什么事情，他可以跟我们讲，不用害怕。
就表示说父母亲对他的接纳，他是完全有安全感的。
对，
他有安全感，然后他愿意跟你们分享，而且他知道说跟你们分享之后不会被嘲笑或者是骂或者是指责，反而呢会得到一种 release， 就很像我每天把我的 trash 我的垃圾倒掉然后又开始新的一天。
是是，
这种非常美好的沟通一直保持到现在吗？
对，一直到他结了婚以后还有一点点了，我就鼓励他，我说
要学会跟妻子讲，
跟妻子讲，你可以跟我讲，
这是很智慧的
因为我知道究竟是他们两个自己的小家庭，
是的，
他们要灌溉他们的感情，
是
无论当初是怎么相爱，还是要继续
一定要建造他自己的家庭，
继续对，还继续欣赏对方，当初你怎么喜欢他的，他的什么优点你喜欢他的，永远记得他的那个优点
您在教导孩子过程当中，其实也反映了你们觉得这个婚姻的保鲜的秘诀是什么，就是沟通，
对，
然后欣赏，
是，
然后在你们二位的婚姻里面，您在分享的时候，我有一点特别感动，就是说还是要多多的表达，
对，
尤其是我们文化里面没有表达的这一点，
没有人教我们，
对的，
没有人教我们嘛。那我觉得欣赏对方的还不是光是说啊我喜欢他这一点，而是也要告诉他，因为我们人都会衰老，我们的样子也越来越老，这是不如以前那个样子，但是我要回想当初是哪一点他令我那么欣赏的、
哇，太美了，所以要持续的一直的
回想
并且要让对方知道，
而且你想象他就是那个二十几岁的那个男孩子
让你始终对待如同初恋一般是的是的，我到现在都还记得您跟杨牧师，你们二位呢都是年纪不会改变你们的又帅又美的这种状态，虽然已经白发了但仍然是这样的。
他有的时候也会说哎呀我现在头发也白了，皱纹一大堆什么你不会嫌我老，我说不会，我看到是你皮肤下面的东西
感谢赞美主，所以我已经学会向耶和华看人呢，看内心不看外表太美太美了。
谈谈婚论论嫁，林真儿为您专设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那在教导你们孩子的时候，你们除了你们自己以身作则就是让孩子看见之外、还有一些什么是你们觉得教导他们当中你们特别看重的？
我觉得他不要受到这个社会上的环境太多影响，我说你跟神的关系是最重要，你认不认识你自己，你知不知道你为什么现在是这个样子，然后你如果有地方你不满意的话，你有没有回到神的面前，你有没有给神一个机会再来 touch 你，
重新从神的眼光当中来看。
你不是说在这个教会长大了我就受洗了我就怎么了就自然变成基督徒、我说不是那么简单，
是，所以把孩子带到神面前，
要他自己回到神的面前，
回到神面前。
我不强迫他，以前我还是问说礼拜天有没有去敬拜啊，有没有崇拜啊？有的时候去，有的时候不去，我也不说他，等着他自己有感动，真的很想去。
是，你为他祷告。
对，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父母亲尤其是面对成年的子女，就是孩子已经成年了，
对，
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像对小孩子那样耳提面命啊，
对，
然后整天去唠叨啊，
对呀、
是没有用处的。
对的。
那您做一些什么呢？那个时候除了祷告，就是您跟牧师两位，你们是怎么对待你们成年的子女的这个属灵？除了就是说他一对一带他查经之外，还有一些什么事情是你们做过的？
我想杨老师他最大的见证就是这和蔼可亲，他真的是
谦卑，
看到的他们他就是抱啊然后就摸摸啊、他们也喜欢他摸来摸去、他也没讲大道理啊，那孩子就是知道这个爸爸
爷爷好爱，
这个爷爷就是那么有爱心，他们就是喜欢他，
是因为他就把基督的那一份爱恩典怜悯活出来了。
对对，
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因为在我们传统的华人的父亲的这种形象，祖父的形象都是严厉的，
对对，
一家之主嘛，然后不苟言笑嘛，
对对对。
但是他呢，原来其实也不是爱沟通，就像你讲的，对不
对？
他也生在那样的家庭，
对，
可是却因着这个信仰，越来越爱讲话，越来越爱沟通。
他爸爸也是很严厉的，但是他自己呢，他现在跟孙子们玩在一起的时候，他可以跳来跳去的唱歌，那些人
像个老小孩，
对对，他们就玩弄他的耳朵。 真的就玩在一起，
感谢
完全就没有年龄的分别，
是，这是很美的，很美的，就是我们把基督的爱和他的馨香之气活出来了，
也就特别 miss 他，
是是是，你一定会的，尤其是整个家庭里面，
是，
当你跟孩子们跟孙儿辈再在一起的时候，
对对对对，
我相信大家都非常非常的想念，
对，我但是我现在要提醒我的孙女，我两个孙女是我女儿的嘛，我就说提醒他们，你喜欢公公啊，为什么你喜欢他，他以前什么地方是令得你那么喜欢的，你有没有想过公公希望你怎么样，
是这样才能够提醒他们回到什么，
对，再回到以前，不是说光是玩一圈高兴一会儿就算了，你要回想到他在
真正想让你知道
知道什么，
生命最最重要的方向和追求是什么，
我还比较严厉一点，我的样子也比较严厉，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所以你们两个正好反了，很有趣哈。我发现就是我看到的您口中所说的这个杨牧师和您两个的互动，其实反而在教会当中，你们二位是个非常美好的一个组合，就是两位都是柔和谦卑的，充满了谦和的这种生命态度的。但是你知道，其实我们的儿女是看着我们转变的，
对对对，
因为他会看到我们从不好到好，从不成熟到成熟，然后从没有爱到爱，从不会表达到表达，
对，
所以最重要的不是给儿女一个完美的榜样，这不可能，
不可能，
我们要给他们的是成长和改变的榜样，
对对对，就愿意改变，
愿意改变的榜样，以至于呢他们透过我们呢也能够去效法我们，去效法基督的那个样子。哇，我们今天的时间快要结束了，但是杨师母带给我们美好的生命分享呢正在进行当中，我是林真儿，
我是杨师母，
我们下期再会咯，拜拜，
再见。
既然已这样，就不要多想，生命无常，要学会原谅，不要失望，我们还有希望，擦掉眼泪，在长的路，不过脚印两行，折断了翅膀，还有微笑的模样，在黑的夜总会有太阳，生命的光，让我为你点亮。不要再失望，希望，擦掉眼泪，不必忧伤，在长的路，不过脚印两行，折断了翅膀，挺起胸膛，把那冰。